刚开始打坐啊，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很重，所以气脉不容易通。气不容易通呢，就是心念不通。身体的障碍就是心念的障碍。所以打坐呢，有帮助我们收摄这个心念。尤其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你真的静坐而入定下来了，就是这个心不动了，那这个身体啊，它自己会调整。如果你是单盘呢，单盘呢，你如果右脚在上，你如果只有单盘右脚在上啊，你就会平衡。为了要平衡呢，你的头会往右弯，这脊椎啊就会往这边弯。你如果单盘左脚在上呢，那你身体就会往左弯，就会想平衡。那你单盘呢，身上的气实在讲不容易收摄，不容易通。所以双盘有双盘的意识，那这双盘啊也是可以慢慢练习的。修行都是练来的，所以你看啊，我想在座诸位也有这种练习的经验。刚开始可能只有站盘，慢慢变成单盘，慢慢变成双盘的人还是有。但是你如果习惯双盘的人，你叫他单盘，他盘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你单盘的时候这个心摄受不了。修行很好的人，双盘也是这样子，单盘也是这样子，站盘也是这样子。这是修行到很高的人啊，像很多修行人年龄大了，他可能没办法盘腿了，90岁100岁了，老法师可能没办法盘腿，但那个心还是很清楚，开悟的这个觉性还是在。开悟的觉性呢，不会因为单盘、站盘、双盘啊，也有太大的差异，这个觉性啊在那里的。但是我们刚开始用功的时候，要收摄这个身心，要收摄妄想，双盘有它的好处。所以如果说呢，按照科学医学的定理了，人打坐了，压到你这个腿了，压到这个腿了，那这个血液循环不好，那应该坐一天啊，这个人身体就要废掉了，脚就要废掉，要锯掉了。但是这个祖师他们坐了几天啊，乃至于几个月，这个起来脚还是可以动啊。所以这是科学当中一种例外，代表科学没有看到其他的作用，是这样子。而且啊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啊，打坐的时候我们很多妄想，妄想就是一种能量，能量消耗的，都乱消耗。妄想会让人很累，一个人可能去做事情不会太累，但是一个人想太多会太累。一个人都不做事，坐在那边想哦，就会很疲劳，因为你想法很多，妄想很多，收摄不了，这个人的心散掉就容易累。所以你能够收摄妄念回来，这个心比较集中，人不容易累。所以为什么打坐容易恢复疲劳的原因也是这样子，因为你一静坐下来啊，心念收摄，妄想不多，这个时候心力比较集中，好像人在睡眠一样。为什么人在睡眠可以恢复精神呢？你在睡眠的时候，活动的部分，活动的念头有一直在活动，但是在睡眠的时候起来的念头，人睡觉的时候还是很多念头，但是睡觉的时候的念头执着力没那么强，消耗没那么多，所以睡觉醒来呢，因为没有消耗那么多，所以身体又补充一些能量了。如果这个人啊，睡觉的时候做梦很多，那做梦很多一定睡不好。为什么？能量消耗太多了，这个脑袋瓜这个心念妄念还是很频繁，这样就得不到体力补充，这精神的这能量就补充不过来，是因为这样子的。所以为什么打坐会让人变得有精神？因为你妄念变少了，妄念变少了，少想很多事嘛，多储存一点能量嘛，好像这个电池一样啊，乱消耗电了就容易没有电啊，有漏电了，漏电漏掉了，就是容易没有电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真正打坐用功啊，做一下好人容易恢复疲劳，那是有道理的。你心念没有乱用啊，没有散掉。所以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，白天的时候，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眼睛看着，耳朵听着，所以这种起的念头力量都很强，所以白天所散的能量容易疲劳。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念头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些念头执着力不是那么强， 它有在动，但是不是那么强，所以它消耗没那么多，所以容易补充，它有原因啦。所以打坐的时候啊，你单盘呢、站盘呢、双盘，它所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。所以你可以从站盘慢慢练习。那身体啊，打坐不外乎就会酸，脚会酸嘛，会麻、会胀、会痛、会发冷、会发热，这些都是调心的过程。身体自己不会变化了，手不会自己动，除非你起念头动。身体自己不会发热，除非有心理的作用。身体也不会发冷，除非你心里面有什么作用。脸上绝对不会自己笑，除非你起笑的念头。身体、环境、关系都是被动的，都是被动的，都是被造成的。身体是被造成的，行为是被造成的，关系是被造成的。被什么造成呢？被心念造成。心念不一样，表情不一样，关系不一样，环境不一样。念头就是心里面的环境，心没有形象啊，念头就是心的环境。周围的人事是这个身体的环境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这个人的业报环境。人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嘛，人所做过的事情、人所造过的业也是一种能量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当下在这里，当下的这个自己跟过去跟种种自己所造的业，就是这个人的环境，大环境，这是宇宙环境，这是法界环境。你心量修行学佛，第一个心量要大。人的生命呢是存在很广，人的生命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会变，现在会变，未来会变。我们现在的自己呢，只是过去是我们所造过所有的业，我们所有能量的一个出口，这是现在当下，我们现在这个业报是无始劫来业报的一个缩影。事实上这个业报的环境呢，就是无始劫所造的业，就是过去，过去很久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现在累积在这里，这里现在我这个自己是焦点。那现在这个叫做法界环境，也可以称为能量环境啦，这是很广很大，没有边际的。再来是这个色身，这个身体的环境啊，周围的人事啊、亲戚朋友，这就是人事的环境啊。再来是心念的环境，心的环境是什么？你的想法就是你心的环境。心是空哦，身体也是空，身体是细胞的组合啊，没有一个细胞不可以称为自己，也没有一个细胞是自己。心里面的想法就是心的环境，家里面的装潢就是家里面的环境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心里面这个环境呢，跟外围的人事环境、跟法界环境是一个整体，是相关的，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经上面讲一合相嘛，一合相就是从你自己到周围到一切，从自己到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从自己的心念到一切的存在，所有的能量的结构组合，不管多少种念相，都是一合相。一合相不是一个平面，一合相是一个法界一合相。你现在在这里，你现在身体在这里，过去的种种因缘、未来的种种因缘，在这一刹那当中的平衡关系呈现出来的关系，这是法界的一合相的观念。这是法界的一合相。一合相不是平面，一个悟道的人啊，比如说我在这里，我现在正在讲话，讲话的这个念头、讲话的声音跟我的身体跟所有周遭环境是合在一起，这个合在一起不能分，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这种感觉它还有更深，它不是平面的，它是立体的，它包括过去所有的因缘、现在所有的因缘、未来因缘，整个法界的因缘是一起的。一合相不是这么简单而已，它很复杂。修行呢，心量要大，这个心可以起种种的念，这个心可以起种种的作用，所以从心里面去转变心里面的环境呢，就是念头。所以你把念头转换了，心的环境就不一样。你把周围的人际关系改变了，你的关系就不一样。关系是被造成，心念是被造成，环境是被造成，心念是由这个心而起的。我们任何一刻的想法都是生出来的，都是被造成的。想法念头是被生的， 但是我们人会认为想法是我，我就是我的想法，这个是很维系的一个观念，你要真实去认识到。现在师父在讲话，你现在正在起念的这个念头，你认为你现在正在看、正在听、正在感觉、正在认为的，这个只是你的想法，是从心里面起来的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在你心里面占据住了，你会用它，你会认为我正在想，你可能连自己正在想都不知道，但是你正在用你所起的念头在想一个东西，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想，你也不会想说你在想，但是你就会用你心起来的念头，你会认为你心起来的念头就是自己，你不会知道这个念头，你不会知道这个念头是你生的哦。如果你不知道念头是你生的，会有一个问题，你不知道你在想，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想，你也没有能力把它拿开。这个时候你就，如果一个生气的念头粘在心里面，你就拿不开。我就是很生气，这生气的念头就一直占据在心里面，你连反观的能力都没有。所以要很深刻、很深刻、很深刻认识到每一刻的想法、每一刻的念头，不管你想到什么，想到这件事情好、这件事情不好，你起了一个高兴的念头、不高兴的念头，你起的任何念头，你的感觉、你的情绪都是心起出来的作用，都是作用，都是被生出来的。但是由于我们习惯把新生出来的某些强的念头变成自己的想法，你用它而不自觉的用它，不自觉的用它，你就被它用了，这个是很维系的观念。所以我现在正在讲，大众正在听，你现在这一刻，当下这一刻，你的念头是被生出来的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会有一个感觉，你绝对会有一个感觉。我有什么感觉？你绝对会有一个感觉，我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但是你不晓得你现在这个感觉是你新生出来的念让你有感觉的，这是一个很维系的观念。所以你心里面被什么念占据住，你就是什么人，你连你自己是什么人你也不会知道，你就是会用那个念，你就是会，你的心被那个念占据住之后，你的行为就是从那个念出发，这个念就是你的想法，而且这个念跟你自己这个身体是连接在一起，你放不下，所以你起了一个生气的念，要让这个生气的念放下，你会放不下。为什么？他是你，你是他，这是习气。就像人种了很多花，把一盆花抱到自己身上，认为那个花是自己一样，一个念头像一种花，花是人种的，但是人抱住自己种的一朵花，就这样子，那放不下。他不晓得他可以种很多花，花是他种的，但是他却要抱着花，他不抱着花，他不晓得他是谁了。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是你的想法，如果你的想法不是你，那你什么都不是了，因为什么都不是咯。一个人的习惯性的想法，一个人的念头失去依靠了，一个人的念头没有东西攀援了，他会不知道他是谁哦，他没有办法认定他是谁。人是借由自己起念攀援境界，因攀援境界而来认定肯定这个执着的自己哦。人因为攀援境界促成这个虚妄的妄想的我存在哦。当没有东西攀援的时候，这个虚妄妄想他不晓得他是谁哦。没有境界攀援的念头，不晓得自己是谁，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了，他不会知道他是谁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打个比方，你现在坐在这里哦，你会认为这是我先生，这是我太太，这是我小孩，这是我朋友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你把这些念通通放下，你会不知道你是谁哦，没有这些念头你不是你哦，你不会知道你是谁， 你不知道你从哪里立足。你把所有的攀援念头，你把所有你认为的念头通通放下，你没有依靠，你不会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一个人一旦失去习惯之后，一旦失去攀援的念头，心会没有依靠，会很不安。一个人的情绪会不安，是因为没有依靠，强烈的依靠不见了，人就会发慌。比如说这个人很喜欢吃东西，这个人很喜欢吃，这个人很喜欢吃炸鸡好了，没有炸鸡吃，这个人会抓狂的，他就很喜欢吃，他不吃他不晓得能吃什么，不知道，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 就像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不吃饭，一个礼拜不吃饭，一个月不吃饭，你自己也会很不舒服。就像墨西哥人啊，墨西哥人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吃tortilla，他受不了，没有吃玉米饼，他不知道怎么生活哦。这是真的，像师父去墨西哥啊，一个礼拜没有吃饭了，就很难过了。人失去习惯哦，不晓得，真的不晓得要做什么。你如果失去你喜欢吃的东西，你还会想吃什么？不会了。你如果失去你习惯的念头，你还会想什么吗？你不会想了，你什么都不会想。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从这个道理来反观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有习惯想的想法，这些习惯想的想法就变成你人生的路。因为没有这些想法，你就没有路走了。所以反过来是这样看哦。所以要知道，那是谁起这个想法？是自己起的嘛？不是别人起的啊。所以人起自己的想法，被自己的想法造成心里面的环境。所以有科学做证明啊。当人起想法的时候，这个能量会跑出来。用心很用力的想法呢，这个能量啊会围绕住你脑部，靠近你脑近一点，很强的念头靠近你脑近一点，弱的念头靠脑远一点。当你起个念头要吃东西，你很想吃，但是这个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吃，你不许可，环境不许可，你没有办法去吃。等到你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念头的能量会回来变成你心里面的想法，你就会去吃东西。有这么一个实验哦，这跟佛法很相应啊。当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任何念头。你打坐的时候，纵使我们都是修行人嘛，你打坐的时候，纵使你很喜欢吃东西，你喜欢吃 cheesecake 啊，你喜欢吃起司蛋糕好了。你打坐的时候，你总不能说想起司蛋糕来吃吧？你不会想吧？你也不敢想吧？因为师父没有叫你这样想啊，经典也没有叫你这样想啊。所以你打坐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想说我想起一个念头吃起司蛋糕，你不会的。但是你下了坐呢，当你想起一个念头你要吃起司蛋糕，你可能就会去买哦。所以在打坐里面所出现的所有我们称为妄想的念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可能都变成你行为的指导念头，你都会用它的。所以要知道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妄念就是自己起习惯了，现在它就变成你心里面的环境，它不存在那里不可能，它一定会存在在那里。等到你心里面没有防线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依靠的时候，这个念头就变成你心里面启用的一个依靠，你就会靠它。因为你不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人如果没有依靠不晓得自己是谁，人如果没有起念不晓得自己是谁，念头让你自己觉得你是谁，我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儿子，我是谁，念头让你觉得你是谁。但是要知道哦，这个心，这个清净的心跟虚空一样，清净的心是没有我，清净的心是没有定相，没有一定的相。但是这个清净心可以起作用。当这个心空的心，这个手是空的，这个手拿了一支笔，这个手上就有一支笔，这个手本身不是一支笔，拿了笔之后它就有一支笔的样子。这个心是空的，起了一个想吃东西的念头，这个心就是会想吃的，念头就变成这个心的一个作用了。念头本身都是不同的，每一个念头都不同，吃的念头、笑的念头、哭的念头、吃东西的念头，念头是不同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你，如果一个念头占据你的心，你就会认为你就是这个念头。但是念头会变，所以你会一直变。念头本身就是不同，每一个念都是独立的，都是不同的。当这个独立的念占据你的心，如果你没有觉性，念头占据你的心，让你认为你正在想，你正在起这个念头。念头占据你的心，如果你没有觉性，如果你没有觉性，那你就会认为你是独立的，你就没有一合相咯。这个时候我相就现前了。为什么？念头本身是独立的，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消失了，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。当每一刻都不同的念头，念头本身的特质都不一样，哭的念头不是笑的念头，不是吃的念头。当这个念头 念头本身就是独一无二，念头本身就是独立，念头本身就是不同。当这个不同又独立的念头占据你的心，而且你没有觉的时候，你认为这个独立又不同的念头为自己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独立感，你就会有我执，一合相当中脱离出来，变成有能所。因为念头本身是独立，独立就会排斥。你这个时候是念头，你已经不是心了，你已经不是心的空了，你变成念头了。因为你是念头，所以你会排斥。念头本身是独立，是不同，是独一无二，所以独一无二代表排他性。哭的念就不是笑的念，但是要知道，起笑的念的人是自己，起哭的念的人是自己。但是我们每一刻都会认为每一刻不同的念头是自己，这样子就变成排他了。你每一刻每一刻人任取每一刻占据在心的念头，让自己每一刻的独立虚妄的独立虚妄的我执都存在。人是认为每一刻的念头是自己，人没有办法觉悟到，因为没有觉性，没有办法认识到起念头的这个心是自己，这样的生命就流转了，念念不同嘛。你只认识到念念不同，你的生命只是念念不同，你认不到同的地方，你认不到这个心。所以为什么生命流转呢？因为你认取每一个念，每一个念轮流占据你这个心，而且你的妄想，你有不觉，你这个心不是开悟的，所以你每一刻都是任一个念头来排它，造成二缘。所以每一个念头占据心的念头就是我啦，我执。执着这个念头为我，就是我执的。那有我执，我执就是能所的能，就是可以的。有我执一定会攀缘境界，一定会有所，所以能所一定分开。它哎，这一个观念在，要知道。所以修行为什么要认取这个心的体呢？认取心的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认取这个心的空跟觉，念头、情绪、感觉、身体、环境。都是心的作用，都是心的作用。作用本身要知道，作用本身有一个特色，现象作用本身都是缘起的，作用本身都是条件合合的，因缘合合才有。作用就是能量，念头是能量，凡是属于能量的东西都有成住坏空。成住坏空是在这里要跟大众说明一下，因为佛教有很多名词都混用了，都混用了，所以很多人弄不清楚。成住坏空是方便讲，成住坏空不是真理，要知道。但是佛教很多名词嘛，就随便乱用。地球会沉，地球会有一段时间是一样的，地球会开始变异，地球会不见，一个人会生出来，会长大啊，存在了一个存在的现象，一个存在的东西，它有四个过程：成型的过程、注视的过程、变异的过程、坏灭的过程。成住坏空就是佛教在看一个现象的变化，来描写一个现象从它存在到消失的四个阶段，称为成住坏空。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房子，成了，这个房子会持久一段时间，就是住。这个房子在持久一段时间的每一刻都在变化，就是异。成住坏嘛，就是开始慢慢变坏了，再来就空了，房子坏掉了，一百年两百年坏掉了。所以用一个房子来比喻，房子建好了就是成了嘛，房子有一段时间就是住嘛，还一直在嘛，再来每一刻都在变化，就是坏嘛，房子每一刻都在老啊，今年估价明年估价不同啊，今年要修理的跟明年要修理的不一样啊，再来一段时间坏掉了，一百年两百年坏掉了。这个是在描写一个现象，一个能量所组合的东西，它的成型跟它的消失。但是这个是方便说，所谓的方便说，方便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方便说的意思就是依照人，依照我们人能够了解的程度去讲了，让人能够了解，但是它不是事实的真理，它只是方便让你了解，就称为方便。因为你不懂，人的心都有个架构，人的心跟思想都有个架构，每一个人脑筋当中都有他的思路，超越他的思路他想不到，超越他的思路他也不能接受。为了让固定思路的人，因为人里面有很多科学观念，像现代的人跟古时候的人不一样啊，人的心有一个框架在，这个框架是由于他的经验、他的知识、 他累积出来的种种想法而造成的这个框架。如果你讲的东西超越他的框架，他听不懂，他也没办法接受。为了让他这个框架能够暂时的了解而去运用，而去放下执着，这种说法称为方便。所以成住坏空是一种方便。为什么讲方便呢？但是成住坏空在佛教讲的很多啊。为什么是方便呢？现象在物理学上面来看，现象变化的同时，你看听到这个声音呢、啊、这个声音沉了，你听到声音没有？听到声音没有？沉了嘛。这个声音可以住吗？住不了啊，也坏不了啊，也空不了啊。成住坏空是一刹那，刹那之间就是成，刹那之间就是住，刹那之间就是坏，刹那就是空。成住坏空是一刹那的事情，现象出现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，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。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观念，大众都能够听到声音，能够听到啊。你会认为你听到声音，但是如果我拍这一声，你能够感觉到声音消失了，那你可能就悟到了。你的认为不是声音存在你听到，而是你觉得它是消失。存在跟消失是同时的，因为人是二元，人的心有我，有我念头是我，所以用有相的，用执着的念头一定要取相，所以人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叫做消失，人一定认为这个叫做存在，这个叫做听到。因为念头是我，念头是有，念头是执，用执取执，执不会取空，执着所取的空是有，你懂意思吗？执着所取的空不是真的空，执着所取的空是把空具象化的空，是有的空，不是真空的空。执着取不了空的，无我的心才有办法取空，所以有我执绝对体现不了空。有我执一定要有依靠，我执所依靠的空一定是纯有的空，一定是具象的空，不是真空的空。要知道这是二元世界的特色，能所世界，能所就是二元啊，有能有所就是二元。能所二元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我相，有人相，就是二元。念我就是我的念头，其他人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连接。有我相，一定有人相，一定有众生相，一定有寿者相。我相现前，一定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我相没有了，一定没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没有，没有我相，那就没有人相、没有众生相、没有寿者相。有我相，一定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必然的。所以佛法讲，简单就破我执，我执破掉了，啊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、没有众生相、没有寿者相。我执破掉了，就是你这个执取。执着这个念头，执取这个念头，这个力量没有了，这个念，这个心才可以现出空的本性。要起念的时候才起它，不是心被执着的念占据住了，心执着念为自己的这个执着力不见了，就是我执破掉，就可以显现出心本来的空。执着念为自己的这个执着力，就像心里面包了一层膜一样，就像镜子里面有一层膜，这个膜拿开了，镜子才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。回过头来讲，成住坏空就是方便说，为了让众生了解，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学问嘛，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背景嘛，你跟他讲刹那存在，刹那不存在，他不容易听懂。你跟他讲房子建的就是成，慢慢变化了就是住，就是坏，就是空，他能够了解。所以成住坏空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，世界刹那成形，刹那变异，刹那坏灭，存在的只要是能量就是存在，念头是能量，身体是能量，只要存在的东西就是能量的组合，它就会变化。存在的时候就是变化的时候，变化本身就是存在，存在本身就是变化，它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再来，现象一定是缘起，所有的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。什么叫做自己？什么叫做自己？你的身体是自己，你的想法是自己， 身体是细胞的组合啊，所以你所谓的身体是自己，是一种组合，是一种条件的组合。你所谓你的想法是自己，你的想法是组成的，你有很多想法，心里面有很多想法，习气想法就是你的想法啊，习气想法就是你这个你所依的环境啊，它就是你心里面的环境啊，所以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，一切的现象存在必须依缘起而去呈现。那再来讲啊、无常，每一刻的缘起不同，缘生缘灭刹那之间就成型了，缘生的同时就是缘灭的同时，上一刻的缘起跟这一刻的缘起不同，有变化。缘起在心里面缘起，就像这个与这个虚空里面现象在虚空里面变化，这个虚空呈现出现象的变化，所以上一刻的缘起条件，上一刻的缘起条件变化了，因为成型的时候就是变化的时候，下一刻的成型变化又出现了，因为人有我执，每一刻的缘起起了之后马上就变化，但是人有我执，从这个我执，因为有我，人有我执，由这个我执去看上一刻的缘起跟这一刻的缘起，会认为缘起不同，两个时间的缘起不同就称为无常。无常是这样来的，你里面没有我，没有我执就没有无常，没有我执只有当下。你看每一刻都是缘起哦，声音存在就消失了哦，你心不要起任何想法，能听的这个心不要起任何想法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不要管这个身体，身体先放下，念头先放下，什么想法都放下，存在就是消失，存在就是消失，每一刻都是如此。里面如果没有执着，如果你没有我执，只有当下，每一刻都是当下。但是一旦你有我执，这一刻的缘起跟下一刻的缘起不同变化，你就有无常。无常是方便说，为了让众生能够放下执着，现象都在变化，为了让众生放下对现象的执着而讲无常。一切法都是从心缘起，缘起的那一刹那就缘灭了，所以当下就是变化。既然缘起就是缘灭的同时，怎么会有常跟无常的问题？它没有，不是同一个东西有持续性，不是的。无常是要破一个观念，同一个东西有持续性，但是没有，世间没有所谓同一个东西，所以它没有所谓的持续性。因为要破一种观念，什么观念？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个人，同一件事，同一个东西它有变化，同一个东西有变化才称为无常。但是事实上没有，世间没有所谓的同一个东西，所以也没有变化无常这件事，这样了解吗？像镜子好了，镜子每一刻都没有我，镜子清净的镜子没有我，因为它没有我啊，所以假来照镜子的时候它现出假的样子，假离开了，镜子还是无我。你不要认为你是谁，你不要认为你是谁，你能看，你能听，你每一刻，你的念头，你的身体，每一刻都跟环境一起的，都互动。你跑到哪里去都是一合相，没有你可以跑来跑去的，只有你的心现出每一刻的变化，这样懂吗？心现出每一刻的变化，这一刻的变化里面有这一刻你的念，这一刻你的身，这一刻你的关系，这一刻你的环境。下一刻的你有下一刻的念，下一刻的身体，下一刻的环境，心呈现出你每一刻的变化，不是一个人可以跑来跑去了、啊、哪一个人可以跑来跑去？你现在坐在这里，你的念头在这里，身体在这里，你起来了，你起来的念头也变，身体也变，环境也变，关系也变，怎么有一个具体不变的人可以跑来跑去？没有啊，没有这种事啊，这是一个妄想啊。现在你不是小时候的你啊，现在你也不是未来的你啊，你也不可能带着现在的你而站起来啊，你带不了啊。 现在的你是在变化，你怎么可能带着变化？你不可能啊！你要带着变化的自己的念头，本身就是变化的。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，甲来照镜子的时候，镜子现出甲；乙来照镜子的时候，镜子现出乙。如果镜子里面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主观看法，有一个个体的独立的观念在里面，就有无常。因为甲不见了嘛，乙来，所以就变化，就无常了嘛。但镜子里面没有我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色子相，镜子里面无相哦。当甲来照的时候，镜子现出甲；乙来照的时候，镜子现出乙。没有所谓无常，只有当下。没有我，怎么会有无常？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，这是比较维系的观念，这也是比较属于禅宗的观念，也比较属于究竟的观念。所以对于佛教的很多名相，它有它的目的，有它的用法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无常是真理，无常是真理没有错，但是它的真理不足以说明心性这个真理。心起一切用，一切用属于缘起，缘起在变化而谈无常，是这样来的。但是要知道哦，这个是心，这是现象，心生出现象，现象不断的在变化才谈无常。但是不管现象怎么变化，都在心，心并没有动，现象在动，心并没有动。你看心并没有动啊，只有现象在变化。现象对这个而言，对这个心而言，它每一个都是当下，它不会跑啊。你现出什么它就是什么啊，它不会跑啊。但是如果你认为，仔细看哦，用大一点的，这是心，这是心哈，这是现象，这是缘起，这是你的念头，这是你的身体，这样跑来跑去哈。但这个心都不会变哦，因为这个缘起的组合不断在变化，才谈无常。你看这样子，这样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认为，你如果认为你是这个念，这个念是你，等一下要变成这个念，等一下变成这个念，那你就变来变去了。因为你不认识到你是这个，你只认识到你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你是这个，你就有无常，你就有变化，你就随时在这边变，不同时刻取不同的念啊、哦，这个念，这个念，这个念，这个念，你就变成这个东西哦，你是这个东西哦，所以你会有不安，你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就忘记这个是作用了，你就没有后面这张纸了，你就不是心了。你就认为我正在生气，我正在烦恼，这样就有变化了。但是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手不管怎么变化，过去这样变，现在未来这样变，你看这个纸不是在这里吗？它没有动啊，你没有东西它还在这里啊，它也不会动啊，它从来不会跑啊，现象演来演去啊，就像戏台一样啊，不断演不断演，戏台还是戏台，戏台不会动啊，就好像很多人在演戏啊。所以异于真空的心起一切缘起不同的作用，因为缘起不同，众生会执着现象，而才讲这样的缘起变化跟这样的缘起变化不一样，所以两个不一样就有不同，就称为无常。什么无常都是心起的嘛，所以无常的这个观念最主要是破众生有一个我执着现象为不变，有一个不变的我执着现象为不变，是为了要说明这个道理，让众生破掉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存在的这个观念，是为了让众生破我执的观念。但这个我执破了，你就没有一个具体不变的我存在了，这个时候无常也不在了。所以依真空的心起一切缘起变化，依一切缘起变化不同而谈无常，这是从现象来看。再来还有一个重要观念，心本来就是无常。心如果是常的话，什么叫做常呢？打个比方，心是空，空就是解脱的意思， 心是真空哦。你现在能听我说法，能听到我讲话的这个能力，它本身是不定性。你听我讲话这个能力，如果只能听到我讲的话，那这个心就是死的，这个心就是常，就死掉了，其他的话听不到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心是真空，心的本质是真空，所以你才可以证到解脱跟涅槃。心的本质如果不是真空，不是解脱，不是涅槃，心的本质本身如果不是解脱性，不是涅槃性，你怎么证都不可能有解脱，不可能有涅槃。就像说沙子本身的本质不是可以吃的，但是现在也有人吃泥土了哈，因为报纸上看有人吃泥土就会饱了，他就不吃饭了，专门吃泥土了。还有人专门吃头发的，这例外我们不管了。如果你要煮沙子成饭吃，那很难，因为它的本质不是这样子。你看，听到声音马上就恢复真空哦。如果你听到声音，这个声音一直留在你心里面，那也很恐怖啊。你听到声音，声音就不在了，你才能够继续听啊。这为什么人能够造那么多业的原因就是这样啊。因为起的念还可以再起啊，不管你起多少恶念都还可以再起啊。心是空的嘛，心如果是有啊，它一定是有限的作用，所以心本来就是空。心的空它不执着一切东西，一切东西啊一法不立，所以心有本解脱性。本解脱性知道吗？心本来就是解脱的，因为它是真空，它本来就是解脱。心本来就是解脱，心本来就是涅槃，心无我本来就是涅槃嘛。心的本质就是本解脱本涅槃。如果你要修的东西是要造出一个真空，是要求一个自在，是要求一个涅槃，这种东西都是假的，因为本质上不是真空，本质上不是涅槃，本质上不是自在的，求出来的东西都会坏掉。有成皆归坏嘛，不灭为真空。有成的东西一定是因缘和合。这个心如果不是本解脱性，不是本涅槃性，你证不了，你怎么证都没有用。当这个心的本质现前呢，就是本解脱，就是解脱，就是涅槃。所以修行要证解脱证涅槃，不是去求一个解脱，不是求一个涅槃，是把心的本质显现出来。心的本质显现不出来，是因为心起的作用，而人已经不觉有执着，会执取念头为自己，认为念头为自己的这个执着在，认为念头为自己，认为色身为自己的这个念头在，所以心变成不空，所以心的空显现不出来，涅槃就显现不出来，解脱就显现不出来。你心如果没有空，这是心啊，这是心啊，心没有空，一直有东西在，那怎么解脱？那不可能啊，心本来是空的，你一直起这个念它才不空啊，你一直执着这个念为自己，所以扰乱自己啊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你没有念头就现出真空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心无常呢？刚刚是讲现象无常，是讲心无常，心可以起不同念啊。你看啊、哦，这个手哦，假设了这个手是粘在纸上的了，心的真空可以呈现出现象的变化，就像镜子可以显现出各种不同去照镜子的人，这个样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从真空来看，这个样子跟这个样子不一样。心是无常性，才可以现出不同的作用。心是无常性，才可以起不同的作用。心是无常性，才可以现出所起的不同作用，这是心的无常。所以六祖坛经上面讲心无常，涅槃无常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一般人认为涅槃有常，他不认识他。六祖慧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涅槃无常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哦，仔细听哦，这个心可以起不同的念头，所以心起用无常，心起用的同时又可以现出现象变化的不同，心现出现象变化的不同的能力也是无常，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，不管怎么起，心一定能够现出不同变化的无常，这个能力是常的。心本身是常，又是无常。镜子能够显现出一切不同的相，镜子随着相的不同而显现出相的不同，这是无常性。但是镜子能够显现出每一刻不同相的这个能力，不会随着相不同而不能显现，这个能力是常的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心是常也是无常，心不能说常也不能说无常，所以经典才会讲如是我闻，如是就是不二，它没办法分开，你不能说心是常也不能说心是无常，心同时是无常也同时不是无常，所以心是无常性，这是心的无常性，从现象变化显现出现象的不同，这是无常性，从都能够显现出现象的变化，这个都一直，这个是常性。所以为什么讲我执会苦呢？这个人的人格，这个人的主观，这个人的个性，这些都是违背无常。我执本身就是常的观念，人格本来就是养成的常的观念，看法本来就是常的观念，这种就是违背无常。所以违背无常一定苦，我执本身本质就是违背无常，心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我啊，现象没有固定的变化，现象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但是我执一直都在。
师父，他讲无常，意思是，他说人生无常，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。那这个无常现在无常是什
么？这无常是真的无常啊，真的要好好把握啊。日日已过啊，命亦水浅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啊？用无常来让自己用功。你现在在这里嘛，你现在会变。那居士问到了，人生无常嘛，要把握时间用功，这是没有错，这是也是真实的。因为你每一刻都会变嘛，你会变到哪里不知道啊？你会变到哪里不知道就是无常啊。你现在可以用功，不一定你下一刻能用功，这是无常。所以利用无常来用功，这是就个体来讲啊，就现象就缘起来讲，缘起都会变化，缘起的东西啊，变化变化这样子。每一刻的缘起不同，所以变化不同，称为无常。因为我们这个心每一刻起用不同，缘起就不同。每一刻起用不同，缘起不同。但是人因为有我执，所以在某一些方向去缘起去作用。等到这个方向的缘起作用告一段落了，这个人这辈子就死掉了。所以要利用固定某些方向，在某一个大方向当中去缘起变化所造成的无常，要利用这个原则，也利用这个仅有的东西，也利用这个立足点去把无常的观念看破，回到能够启用缘起、启用无常的这个心。不，人确实会死掉，这身体确实会死掉，会烂掉。所以现在就是要去用功啊，没有这个身体。这是经常人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，人容易好高骛远，容易想东想西，所以人经常会讲啊，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那个事情，没有这个人，没有那个人，我就会很快乐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是一个人，没有这个先生我就会很好，没有那个太太我也很好，没有这个儿子我也很好，没有这个父母亲我也很好，没有这个债我也很好，没有什么都会很好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这些都没有了，也不是你的，这是因为是你，你才有这个啊。所以离开现在的自己，你不可能改变。现在的自己就是你生命的立足点，你除了从这里改变之外，你没有选择。所以只有从你现在是什么去变。你现在是什么，是你生命轨迹当中正在呈现的。但这个轨迹可以从别的地方去呈现，你要让它从别的地方去呈现，要努力的，否则生命呢，这是被习气推动的，按照一定的轨迹方向模式去变。我们讲嘛，这个菩萨可以示现出不同样子嘛，诸佛菩萨这个能力啊，示现成这观世音菩萨三德应化身啊，对吧？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三德应化身啊？ 刹那之间呢，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可以适应各种不同人的需要，现出不同的相，对吧？你看我们一个人，你小时候照片拿来看，跟你现在看啊，这就是你了，差不多。你看我们变那么久，变不过来，你看，真的是变不过来，你看，也代表我们变化的方向很一样啊。所以要知道，这是很大的差别。那你把小时候照片拿来给别人看看，看认得出来认不出来？我们不容易变的，不是说我们变有很固定的方向。
师父，我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啊，那红灯的时候后面有一直扒我啊，那扒一声两声还没关系，三声没关系，他扒了五声我就很生气啊，就非常生气，然后当下就不知道应该用。如果说我修行不太好之外，应该用什么方式说，当就是很生气的时候，要马上让他不要生气，不然那不是修行的。就他发了五声六声，我就真的就起心动念，就应该用什么想法，或是告诉自己怎么办？
都已经变成那样了，要怎么办也很难，就是。要多静坐，平常多静坐。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果报，要让果报变化，要从因地去改。你多静坐，以后就不会碰到有人扒你。等到碰到有人扒你，再来不生气就难了。这是真的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那个业里面的一份子，你就不用去承担。佛法是很积极的，你不要变成那样子的人，你就不用去处理那样子的问题。你一旦把自己变成那样子的人，你不处理那个问题也不可能。所以重点不要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。所以平常多用功，多静坐，心多平静。你开车出去，可能就遇到跟你开车一样的人，那就差不多，他就不会扒你。遇到年轻人，他喜欢开快车，他就扒你。有时候也可以想想啊，当然往好的地方去想，他可能赶路了，他可能家人生病了，他有什么急事？
那是红灯哎，那红灯又不能走。
哦，是不是红灯他要右转？
对，红灯对，我在红灯啊，然后根本不能走，前面又有车子。
是不是红灯右转？
对呀、啊，红灯右转。
哦，那他要右转了、啊。
他在我后面，他就一直叫我先走，他要右转。
对呀、啊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可能他有急事啦、啊。哎，以后你后面装一个喇叭，比他大声一点。
我就是想他有急事，但是
对啊，这样想就容易放下。那也不要起冲突啦，不要起冲突。那这个
不起冲突是我自己心起冲突，我不敢跟他那个啊，根本他就会自己心里就会觉得
没关系啦，就多少会发生啦。这个时候就是多练习了，起生气不要太久就不错了。不过在印度啊，印度不一样啊，在印度啊，他们车子都没有那个照后镜，你要超车要一直按喇叭，他会请你按喇叭，你不按喇叭他不让你超车，刚好不一样。他那个车子后面就写啊 Please on 就这样子，印度就是这样啊，这是请你按喇叭，因为他没有照后镜，帮帮忙，所以你在印度开车就很多帮帮忙，到处都在帮，那是习惯了，你不习惯就不能就那边开车了，可能是从印度来的，没关系。这真的习惯不一样啊，习惯不一样。
刚刚。随着那位师姐说的话，您说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了业里面的果报，那你如果是转念，把那个就是当成印度的那种念头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那你就不要处理，那就是说，
不过这个你怎么转都有果报，这两个问题，转得比较轻一点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心没有证到空以前。不管你起再好的念都有后遗症， 因为再好的念都是依执着出来的。师父再分析一下，如果你把那个人想象成印度人的话，那这个念头可能不好不坏，他可能有不好不坏的业报。如果你心觉得印度人就是这样的，比较怎样怎样，那又不同哦，那果报就不同哦。你只要有点负面的想法来想这个人，那果报你就推向负面的。
哦，这果报和你的念头有关系。
念头是有长相的哦，所以这个人给你按喇叭，你起不同想法，你会不同果报。
您刚刚说的，就从打坐的姿势说的这些，我有个想法，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呢，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些？您是不是是我们以概念接受，还是以哲学接受，还是以学问的方式接受？还是你如果你懂了以后，你感觉哎呦我好像有悟道？这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您刚刚说的这些
悟道？
不是，我是说你说了一些，我认为我不太知道，这是我应该以概念来接受，还是以佛教哲学的概念来接受，还是以一种学问来接受，还是你觉得就是说自己觉得好像你好像懂得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连接成是一种悟道的现象呢？
你如果能够以哲学接受，就会以哲学接受，你如果会以概念接受，就会用概念接受，你如果会用悟道的心接受，就用悟道的心接受。你如果但是哲学是从你来，概念是从你来，悟道是从你来，所以你只会从你来接受，不管你用哪一个角度去接受，就只有你能接受。悟道呢，基本上就是破掉执着，很实际的坐在这个地方，它不是一种感觉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身体想法环境是一个整体，你就是这个宇宙，你有这个感觉，你可能是悟道的人。你在走路的时候好像在虚空走，没有身体的移动，你可能是悟道的人。这个执着破了才会有这些感觉。所以禅宗祖师讲悟道像什么，好像在十字街头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很清楚的，他是很清楚的，你知道爸爸妈妈，它不是一种想象。如果用禅宗来看呢，就像一个公案，用一个公案来测试这个人有没有开悟。你打个比方好了，最简单的公案，听到没有？听到就是妄想，没有听到就是耳聋。你是妄想还是耳聋？这是最简单的公案了，很实际的公案。你起了一个念头，就是妄想。禅宗看见很简单。禅宗就像日本的武士啊，两个打仗，一刀就毙命了。禅宗就一刀毙命，禅宗没有第二刀的。所以历代祖师的机锋啊，或是公案啊，他们的对话就好像两个在比武一样，在禅宗称为法战。所以德山禅师开悟以后啊，他就背着他的包包去参访龟山老人，龟山老人是他的长辈了。他到龟山那个法堂，他一进去啊，就从左边，从中边走到西边，从西边走到右边，走到左边，站在中间，就问了几声。后来回过头来，他就走了。龟山还没有动作，他就走出来。走出来之后，他自己想一想。不得草草，就是不能太草率的。他又走进去，又展具呀，又搭衣，又礼拜，坐在那边。结果龟山就开始拿他的拂尘，准备要讲话了。德山禅师就大喝一声，喝他一声就走了。这个当然只有他们彼此知道了。 就是根据这个公案太难了，这个公案可能太难了。第一回合得三是失败的，第二回合得三是胜利的，这个公案就很维系啊，公案就很维系，这个就很难。像赵州老人呢、啊，师父经常举这个例子，赵州老人他是武侠小说里面中原一点红，他杀人只有一点而已。赵州老人啊，赵州童年，赵州老人十八岁开悟，八十岁还在行讲，八十岁才建道场，他活到120岁。这个赵州老人呢、啊，有一次一个秀才去参访赵州老人，那赵州老人人家都称他为赵州古佛嘛，所以这秀才讲说，哎，久仰，就是人家都称你赵州古佛。这赵州老人马上讲，啊，秀才你是新如来，你是新的如来，新旧的新，你是新如来。那个人还不清楚啊，还不清楚。但是赵州老人这一句话已经把所有的现象的东西通通推开，直接进到你生命的出发点去跟他讲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居士啊，有一个人他就问这清源行思禅师啊，他说这个什么是佛法的大义啊？这清源行思禅师就讲啊，炉灵米是什么价？炉灵的米是多少价钱呢、啊？一斤多少钱呢、啊？清源行师是六祖慧能的弟子，是禅宗的七祖。禅宗从六祖以后不传衣钵，但是基本上六祖慧能下面有两个重要的人，一个是南玉怀让，南玉的怀让传的归养宗跟灵济宗。再来另外一个人是清源行师，清源行师传了三个宗派，云门、法眼、曹洞宗，这三个宗派是从清源行师下来的宗派。清源行师跟南玉怀让并称七祖，禅宗的七祖。所以有人问他这个是如果是佛法的大义啊，他就讲炉灵米怎么价，他就问那个人炉灵米是怎么价。所以禅宗的回答是比较不一样的，看禅宗祖师的对答。有一个原则，看了要懂，不懂就不懂，想的再懂的也是不懂。这个言观齐安禅师讲，他说思而知，思的思考才知道的，思而知，虑而解，去过滤了才会知道。思而知，虑而解，是鬼加活计的日下孤灯。你再怎么去思维，再怎么去思考，好像是太阳下面的小灯光，就是用我执去行为的啦，不是真正的太阳。所以看禅宗公案就是看了要懂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不用去想，想的东西想了再懂的那不是懂，那不是你的正量，那不是你的境界。